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12月26号到2019年1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师父新年好，声响遍各地。作者唐恩。又逢岁末，近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陆续向李洪志师父拜年，来自学员们的感恩、得福报者的感激，通过精美贺卡、贺词、视频与闪画等形式，雪片般的汇向明慧网、政见网，向李洪志先生祝贺新年。这些法轮功学员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族裔，遍及社会各阶层，亲身体会了修炼法轮大法后心性道德提升、身体健康、家庭平安幸福的感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师父，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问候师尊新年好。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齐聚公园，一起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致上心中最崇高的敬意。但见他们前进的双手合十，诚挚齐声诵念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欢祝声音响彻云霄。
神韵加拿大首场演出，观众感受神的力量。2018年12月27号晚，美国神韵艺术团在首都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进行了本地也是加拿大的首场神韵演出，当天剧院爆满，一票难求，主办方打开的两层包厢佳作也全部售罄，现场气氛热烈，最后在全体观众长达数分钟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大陆移民杨希元女士和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酒业管理局任经理的丈夫凯文·莫纳汉观看了演出，夫妇两人都对演出赞不绝口。神韵将改变我的人生，我将做一个比之前更好的人。2018年12月27号晚，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加拿大的首场演出。走出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媒体组织高管 Yuri Ninachitori 先生发出了这样的感言。波斯王室后裔 Harhi Muscarriage 观赏神韵后表示，节目发人省思，深具教义御涵。他说，演出如此多彩美好，还有这么好的故事，音乐也很动听，演出教育意涵深刻，神韵演出让我从如此多的方面深感震撼，编舞和舞蹈演员的技巧如此出色。首次观看神韵演出的前资深财富顾问罗宾佩奇先生连声赞叹。
韩国法轮功学员祥和练功引人注目。2018年12月23号，韩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尔市中心明洞中央邮局前举行集体练功，法轮功学员安静祥和的练功场面，不仅使得韩国民众驻足观赏，也吸引了各国游客的目光。法轮功悠扬的练功音乐，祥和的练功场面，很多人驻足观看与拍照，有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东南亚各国族裔以及西欧洋人。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以修炼真善忍为原则，红传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在中国大陆一直被中共非法打压迫害。法轮功学员希望通过集体练功活动，能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共同制止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福泽四方。
台北西门町真相点，见证良知与希望。台湾的西门町在捷运开通和政府规划下，可以说是台北最热闹的街道，每逢假日总是人潮不断，把骑楼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也是许多大陆旅客必游之地。在这里有一群人无畏风雨，跨越寒暑， 每一张和蔼的笑颜，每一句亲切的问候，都在游客一走一过间，用最诚恳的善念，让世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残酷无道的迫害。吴锡昌表示，开设景点初期，曾经有人来反映说，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把台湾弄成这样？他就说，我想到师父常要我们凡事要先考虑别人，我们在西门町设真相点是给西门町景观加分还是扣分呢？如果因为大法弟子做不好而让世人产生负面想法，那不是犯了大罪了吗？于是开始找专业同修协助，定期修正并且设计真相展板，发正念的同修也在服装与姿态上严格要求。同时为了更加的喜闻乐见，假日时还有许多同修以音乐会的形式来弘法，拉近与众生的距离。负责发正念的同修们衣着一致，穿戴整齐，腰直颈正，并且在每一次发正念和练功之前先集体学法，由内而外自然地散发出大法弟子的真诚、宽容、善良。在同修对自身严格要求下，以前发正念会倒长的、歪一边的，现在都改进了。坚定纯净的正念之场，让络绎不绝的游客在一走一过间留下最美好的印象。许多游客在一旁拍照录影，有人经过时顺口说着法轮大法好，还有人驻足观看以后主动上前询问如何的学练法轮功。
新加坡法会修炼故事，熔炼人心。2018年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25日隆重召开，新加坡学员与部分来自马来西亚、印尼及越南的同修一道聆听了18位大法弟子分享的修炼故事，同在大法中受益，同被师尊保护。台上学员讲述的实修经历，同化真善人散发出的纯正能量，熔炼着与会者的心灵，也让同修们产生共鸣与震撼。法会结束后，学员们怀着无以言表的感恩，在2019年即将来临之际，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虔敬合十，恭祝新年好。
择善固执的现实启示，作者慧心。解释对认定正确的事就坚持不懈的执行，出处《礼记·中庸》载，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择善固执的要求，择善要以仁义为其核心，固执需要真知睿智的勇气，才有可能走向至善的境界。若要择善，必先知善，而知善以良知为源头，以习知为开展，然后可以推到下一步，就是具体如何择善。择善必须考虑的三项因素：良知、仁义、对方期望、社会规范。既然善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那么自然要注意行动者自己、行动相关的对方以及社会大众所接受的规范。若良知、仁义、对方期望、社会规范三者发生冲突时，则以忠于自己内心的良知和仁义的选择，亦即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择善固执的故事。人一经卷入人之熙熙结为利趋，人之攘攘结为利往的公众社会，在追逐名利权位的外物沉浮中，就把真实的自我忘得一干二净。个人无力对各类事物做出判断，但又必须要判断，怎么办？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遵循大多数人的判断作为自己的判断，公众的意见主宰一切，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习惯，于是独立思考的能力逐渐泯灭。用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话就是，人只有将自我沉沦到公众中，才能获得安宁。在经济史学家诺斯看来，从人类历史看，不是物质，而是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提醒世人， 如果迷信物质决定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还好，这个世界总有一些傻瓜，因为他们的择善固执的坚持不懈，创造了奇迹，成就了自己，也改变了他人。这里要分享的是奇迹苹果的创造者木村秋泽的故事。木村秋泽先生，一个日本的普通农民。1949年，他出生于青森县中津清郡岩木町。1971年回到故乡，投入以栽培苹果为主的农业。由于农药危害了妻子的健康，从1978年左右开始摸索无农药、无肥料栽培。此后经历了十几年没有任何收获希望的岁月，只能靠每年去北海道打工的钱维持全家的生活。在最初的两三年，附近的果农还对他深表同情，但看到他的果园内苹果树的叶子每年都掉光，没有任何收成，很担心病虫害会影响自家的果园，对木村先生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当时青森县针对黑心病、斑点落叶病和腐烂病等苹果树的病虫害制定了相关条例，必须使用肥料和农药彻底预防和驱除。一旦果园被检举，不仅苹果树会遭到强制砍伐，还必须罚款30万元。因为青森县的苹果产量占全国的 40%， 也是青森县的主要产业，所以规定相当严格。在这种困境和压力下，木村先生一直没有选择放弃，甚至有时也考虑是否放弃的时候，大女儿反而质问，那我们之前辛苦是为了什么？爸爸，你做的事很了不起，在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从零开始挑战。这句话给了他很大的安慰。虽然木村先生一直深信自然栽培苹果绝对可行，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然而看到果园的情况始终无法改善，严峻的现实终于把他击垮了。背负着对不起家人的自责，木村先生决定以死谢罪。可是本打算挂上自己的那棵橡树让他灵感突现，找到了解决土壤才是良好栽培的关键。此后通过改善土壤，木村先生的奇迹苹果终于开花结果了。如今木村先生在栽培苹果的同时，也在全国和海外各地进行农业指导，推广他的无农药、无肥料栽培。1991年台风19号导致京青的苹果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木村先生的果园成功地抵御了这场台风。1992年日本经济新闻文化栏刊登了大自然的梦幻苹果。1994年木村先生以无农药栽培苹果上了日本经济新闻晚报的日本的40岁专栏。2007年木村先生登上 NHK 专家的作风节目。2008年幻冬舍出版了介绍木村的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成为畅销书，感动了无数读者。木村先生的苹果和其他苹果相比更漂亮，保存时间更长。木村先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择善固执、坚韧不拔的精神。苹果树教他倾听大自然的讯息，也教他谦卑地面对这个世界。我经常问全国的农民，你们的身体可以结出一个苹果、一粒米吗？人类无论再怎么努力，都无法自己开出一朵苹果花，稻穗才能生出米粒，苹果树才能长出苹果。主角不是人类，而是苹果树和稻子，人类只是辅助他们的配角，所以请大家务必牢记这一点。之前我对自己种苹果这件事感到很得意，然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终于体会到一件事，我只是协助提供一个适合苹果生长的环境而已。我认为人类必须更加谦卑，人类不是大自然的支配者，而是必须认为人类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在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的书中，木村先生带给人们的精神礼物就是，当所有人都做错，你是否有勇气做对？所有新事物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相反的，古老时代的经验往往才是真谛，是经过实践所证实的。 木村先生用自己独特的亲身经历和体悟，对于现代科技和与之有关的现代人类的成见提出了质疑。木村先生认为，农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观察大自然，而且必须长期观察。北海道训川齐藤牧场的齐藤京先生借助牛只开垦一片原本只有石头和山白竹的山地，把它变成了漂亮的牧场。当年当他的开拓业遇到瓶颈，他爬到山顶的树木眺望四周，觉得鸟和虫子总是毫无怨言悠哉的生活，人类也应该和鸟虫为伍，融入大自然。于是就想到可以运用山上的自然环境饲养牛只，这称为提耕法，是充分运用牛只、树木和牧草生态的自然酪农业。大自然不会说话，因此人类必须磨练感性，感受大自然。当我们聊天时，不禁为彼此的共同点感到惊讶。齐藤先生说，木村先生，和你聊天时，我们完全了解对方想要说什么，因为我们观察的都是整体，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不使用多余的技术，而是静下心来观察非常重要。高学历的人往往无法不多做点什么，如今正缺乏能够忍耐静下心来观察的人。中国古人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为学日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早《道德经》中也提到，因其不争，故无人与之争，都蕴藏着东方文化的智慧。中国古人的科技传承是一种守道为先的传承。例如习武之人必重武德，才能得到师傅的倾囊传授。现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随之而来诸多负面效应。而只有顺应自然，顺应事物发展客观规律，才是万物健康发展、生生不息的生存经验。木村先生在观察海虫时，发现它们长得十分可爱，圆圆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它，而异虫的长相却很可怕。夜色草灵简直就像电影里的怪兽，人类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好恶，把昆虫分为害虫和益虫。其实吃叶子的毛虫是食草动物，表情祥和，吃害虫的益虫是食肉动物，面目狰狞。木村先生的故事让生活在时下物质化环境中的现代人类反思一个问题，在正确科技的催生下，生命是在进步还是在退化？一位经营葡萄庄园的朋友曾经提到，中国几乎所有肥壮的食用葡萄或提子都是拜生长激素的功劳，我们只是化工厂的下水道，化学肥料是科技产物，没有几个果农能抵挡住先进的增产、抗菌、抗旱、抗寒、耐涝、抗干旱的膨胀诱惑。科学让植物无需太用力就可以硕果累累，而且从此你就很难离开它。这也就有了一个奇怪现象，似乎人类了解世界越深，控制世界的欲望就越旺盛，貌似终有一天人类可以控制世界的节奏。结果是人类离开科技就变得脆弱，人类萎缩双腿，把它交给了汽车，人类让大脑失忆，把它交给了电脑，人类习惯了用手机搞关系，而不是付出真情和心意。人们迷上了快，却不知道这么急匆匆走向何方。在电子激素的催长中，人类没有时间扎根，表面的枝繁叶茂下是一颗空洞的心。原本以为通过快速的科技可以提高效率，比如微信，却发现人们所有的时间节约都变本加厉地奉献给了科技。为了拼命的生长成功，人类变得无限虚假，因为真实而自然被看作毫无效率，人类离他们远去，结果是什么？有谁说得清玩得起？在一个激素的环境，你想傻傻的活得自然，活得单纯，是一件奢侈的事。在周边鲜艳苹果的衬托下，你会显得特不带劲。好吧，就算你耐得住寂寞，等着， 可还没等你长出自然的果实，就很有可能被铲除掉了。如果要说木村的苹果园与普通苹果园最大的不同，那便是在果园里轻轻扒开浮土，你到处都可以看到果树的根须。普通苹果树的根系也就长到两三米左右，木村的苹果树则会长到地下20米。根深了，苹果与枝叶之间的连结也更有力。一次遇到台风，别人家的苹果基本全被吹落，木村的果园里 80% 的苹果仍在枝头摇曳，这是多么旺盛的生命力。木村先生成了种植果树的专家，虽然他在果园里任由各种植物生长，但在秋天会割草，以让土壤温度降低，这是要告诉苹果秋天来了。他不用肥料，土壤仍旧能保持充足的肥地，即便是连修剪树枝这样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他都有自己的理论。今天的世界充满着浅薄功利的论调，有多少人会在坚持10年之后等到那7朵苹果花的盛开？这便是木村的意志，一如他的苹果坚定执着，历经风霜而甘甜泥香。日本的脑科学家也是 NHK 主持人茂木健一郎形容这种傻瓜的意志，他们拥有相信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的力量。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那便是用心专注地做一件秉承良知和仁义的事情。种苹果如此，做任何事皆是如此。
老鼠搬家，作者志成。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有一个大超市，来购货的人很多，店内的营业员也很多，还有一种生命数量也很多，那就是老鼠。今天就给各位朋友讲一个由老鼠而引发的真实故事。在前年的秋分时节，超市的生意很火很繁忙，大概老鼠们也深谙秋收冬藏之道，给人们的视觉感受是各种食材被老鼠们大举入侵，各种点心、生肉、熏酱食品、大米、白面、瓜果、梨桃乃至萝卜白菜都留下了他们随心所欲的劣迹。店员们火了，老板怒了，一次性购入了几十包毒性最强的灭鼠药，用观感不好的碎饼干把毒药拌上了，形成毒饵，那些黄色的饼干就成了粉红色的了。在超市撒布完后，还剩下2斤多毒饵饼干，老板就让到仓库取货的营业员小王捎给存储仓库的管家老于。小王拎着毒饵饼干来到仓库，仓库的管理员兼收发货员年近60的老于夫妇笑盈盈地在等他取货。这夫妻俩都是大法弟子，他俩和这些营业员们接触频繁，关系处得都很融洽，全店的营业员都让他俩给办了3退。小王来的时间不长，老于还没和他细唠，他把装毒饼干的塑料袋递给了老于，说：“于叔，这是老板娘送给你的饼干。”小王是个纳于言敏于行的孩子，竟然没提饼干有毒的话茬。老于是深得老板一众信赖的人，老于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风貌，老板很满意也很感激，因此在生活上也时常关照他，常把一些卖相不好但又不耽误食用的食品送给这老两口。这种习以为常的小事儿，老于也不把这当成事儿。塑料袋是乳白色的，也不是很透明，老于倒是看了一眼，他没看出与往常有什么差异，顺手就挂在门旁的钉子上。他对此物的反应是：这是又给我送吃的来了。第二天早上，一个老邻居来找老于，说他地里的芥菜疙瘩用不了那么多，要送给老于一些，邻居让老于自己赶快去挖。老于干活急， 忙活完了各种食品提货后，老伴儿让他吃口饭再去挖芥菜。老姨哼哈答应着，找了工具和口袋，临出门前就在独耳饼干口袋里摸比较整状块大一点的饼干，揣在自己的衣兜里。整个过程老姨竟然连看都没看饼干长啥样，她把这些独耳饼干当早饭揣带走了。这2斤多饼干她至少装走了半斤，翻身上了自行车，一边往菜地里骑，一边连看都不看地吃着衣兜里的毒饼干。到地方了也吃完了，开始挖菜了。干了一会儿感觉口渴，而且越来越渴，视觉开始模糊，眼好像突然花了，腿也开始发软，站立失衡，突然就跪倒在菜地。老于感觉这可不对劲儿，这是自身从来没有的一种状态。他就坐在拢台上静了一会儿，再起来想接着干的时候，身体的不正常反应更加强烈了。这活儿是干不成了，那就回家吧。老于抬腿从自行车的左边上去，连人带车就摔到右边去了，再上再摔。他知道今天的事儿不寻常，全身哪儿都挺难受，但思维很清晰。他请自己的师傅帮自己，同时念动正法的口诀。最后他不知是怎么上的自行车，竟然骑了20多分钟回到仓库的家中。老于说不清自己是怎么飘回来的，老伴儿也感到诧异，看老于满脸通红地站在自己的面前。正不知所措之际，小王满头大汗地从商场跑了进来。于叔，那包饼干是拌了耗子药的。正拿着一瓶矿泉水昂首要喝的老于，水瓶子从手中不自觉地滑落。他自言自语地说，明白了明白了，这水再渴也不能喝了。他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功能启动了，不能喝水，毒药被水稀释进入血管循环系统，麻烦就大了。怎么办？老于既不慌也没乱，他在炕上打坐双盘，请过转法轮，压住强烈的极度干渴的欲望，前进诵读大法经文。经文看不大清，那不影响诵读，因为翻开哪一页，只要能分辨出几个字形，他就能背诵出那一句那一行。老于就这样边读边背的学法，读了一段时间后真的身上不那么难受了，但他感觉自己的全身在发烧，脸上烧得更厉害。第二个从商场跑过来的人是老板的夫人，他跑得满脸通红，喘息着进屋一看，老于扬着脸瞅他，映入他眼帘的老于是整个头部都是红的，眼睛的白眼仁是红的，黑眼仁也照着红晕，看不出黑来，脸上红着放光，连脖颈也是红的。他看到这张恐怖的大红脸还在向他微笑还打招呼，吓得他一声没吱，扭身就跑。老于也没往心里去，照看他神圣的经书转法轮。口渴的感觉淡化了，不像刚才渴得心急火燎的了。老板娘真的让老于吓坏了，他的第一感觉是老于不久于人世了。他跑回商场召集人找车，马上送老于上医院洗胃。20分钟后老板娘带着人又回来了，他命令那些大小伙子马上把老于架上车奔医院。老于安之若素地缓缓说道，你们都看到了，从早晨到现在半天都过去了，我还是我，就这么神奇。我是练法轮功的人，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那一群小伙子不干了，他们说，叔啊，得去医院呐，否则这毒物能在身体内潜伏好几年，
以后的情况就不好说了。
老姨说，你们要好几年，我就几天，我有师傅保护，你们就请好吧。
老板娘看说不动他，只好领着人回商场了。老板娘回去后，把小王一顿臭骂，当时辞退了他。第二天下午，老姨的身体就恢复常态了。知道小王被老板娘骂跑了，他又去说情。小王满面羞愧地回来了，小王用实名退了团队。五天以后，老于夜间在库房里巡查，看见那些大老鼠还在库里边旁若无人地串来串去。多少年来对老鼠熟视无睹的他，突然脑中生出了一念，他想，按照师傅的法旨，也该和这些耗子们沟通啊，万物皆有灵啊，我得和他们唠唠了。那一天的子时时分，老于把自己的心里话用洪亮的语调，仁慈的心态，如同和老朋友拉家常一样说，耗子们呐，前几天要你们命的毒药都让我吃了，我替你们承受了，你们就不能再在这儿祸害人了。我们老板看着你们磕坏的那些食品器物包装，他就来气儿了，你们该走走吧，如果不走，老板就得下药想方设法药死你们。我可知道吃耗子药是啥滋味，前几天你们该遭的劫难我替你们挡过去了，可不能再让这样的事儿发生了。我相信你们能听懂我说的话，但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第二天早上做饭的时候，他把剩下的毒饵饼干倒在火炉中当柴烧了。老于注意观察，食品库中的老鼠一天比一天少。五天后，老于再到五月去看，老鼠竟真的一只也看不到了，全都搬家走了。大库中万籁俱寂，鼠害从那天开始戛然而止。几年过去了，老于管的这个食品大库杜绝了老鼠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食品安全卫生也上了一个档次，真是啥事儿都没有了。在这里还出现了一个奇异的景观，耗子们在人们的住房里依然出没，在大库的庭院中还在逡巡，但在食品大库中一只也没有，食品仓库成了鼠儿们不再侵犯的禁区。
修炼体悟，给师父献贺卡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过去有句老话，师徒如父子，可见子敬父是天经地义的，弟敬师更是天经地义的。每年的师父生日、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端午节、中秋节、新年、新春节日时，明慧网、正见网刊登了成千上万的同修士人献给师父的问好祝福，用各自的方式向师父献上敬师敬法、信师信法、助师正法的一颗心。那一颗颗敬仰的心，用文字、用书法、用雕刻、用刺绣、用编织、用剪纸、用绘画、用图片、用贺卡表达出来。这些成千上万献给师父的问好祝福，是李洪志师父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见证。这些成千上万献给师父的问好祝福，通过明慧网、正见网传到世界各地，让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问弟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师父多次给大法弟子法会致辞，问弟子大家好。师父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中有多篇给弟子问好的经文， 全世界大法弟子过年好，03年向大法弟子问好，04年元旦向大法弟子问好，新年问候，问候，贺词。记得在黑窝里，同修带去了师父的心经文，我看到师父在心经文中给弟子问好，真温暖，感动得流出了热泪，更感到师父的伟大。新年快到了，弟子给师父问个好是应该做的。祝师父新年快乐，祝同修新年快乐。
浅谈讲真相时的开场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讲真相既是救人的过程，也是磨练自己修心去执着的过程。我们由开始不会讲，到一步步走向成熟，都离不开师尊的加持和保护。今天就讲真相时的开场白，与同修交流一点自己的点滴认识。一，开场白可起到自然成转和过渡的作用。对讲真相时的开场白，我的理解是，遇到有缘人时，随时根据当时的场景，以恰当的语言和适当的铺垫，及时与对方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和互动，以便于正题的契入和引申。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可能不少同修都有这样的感受，遇人讲真相，心中十分渴望把真相讲给他，就是不知从何说起，才能较好的表达出来。就像师父说的，你拽过一个人就跟他去讲真相，还有点不好意思呢，为此错过了不少的机缘。这时我们不妨先随机与对方搭个话，打个招呼，和顺的沟通一下，再讲真相，往往就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说个最近的例子吧。一次遇到一对年轻的夫妇推着儿童车在路边休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善意的逗逗孩子啊，客气的随便聊句话，再转入正题讲真相，这样做气氛比较融洽，对方也容易接受真相。在我路过他们身旁时，没等开口，一眼看到他们后面不远处有一只小手镯，银色的，亮闪闪的，我想可能是他们丢的，就问他们说，这个手镯是不是你们丢的呀？他们赶忙俯身看孩子的小手腕，一看真缺了一只，他们说是是，谢谢。那男的忙转身过去捡了回来，重新给孩子戴在手上，随后又聊了几句，我开始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三退的真相等等。一问他们，男的是党员，女的没入党，只入过团。讲过真相后，两人都同意用化名做了三退。像这样情况，我的感觉是适度的逗逗孩子，家长还是很欢心，很知心识礼的，但也尽量避免过分的轻逗孩子，因为大陆在邪党假恶斗的谎言灌输和统治下，道德和诚信普遍下滑得很厉害，坑蒙拐骗甚至一些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人们的戒备和防范心理普遍很重，许多人对孩子看得很紧，不愿让陌生人过分的亲近和接触孩子。其他同修对此也感受到这种状况，因此同修在言语和行动上一定要把握好分寸，以真诚的善意做到恰到好处，才能使对方的心理和情绪稳定，他们才有心思和意愿听我们讲真相。此外，讲真相时会遇到各种人，为了不引起人们的负面情绪，不触动人们的负面因素，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我们也要多斟酌一下怎样做才能更合适，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程度的让他们听进和接受真相，可根据所处场景随机运用，让开场白起到自然成转和过渡的作用，使人听上去不至于太突兀太懵懂，有利于我们把真相讲明白， 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也遇到过几次尴尬的情况。有时冷不丁的上来就跟人谈灭邪党劝三退的话题，看那人的表情都是不自然的，内心在不住的排斥。在这种背景下，再讲多少真相，他也很难认同和接受，因为开始没有进行必要的沟通，导致了对方情绪化的障碍，并直接影响了讲真相的效果。记得世尊说过，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啊，是要注意方式，因为什么思想境界的人都有。天灭中共是修炼人看到的最后结果，你不要把它当作讲真相开板就来的话。二，开场白可帮我们大致了解对方当前的基本状态。讲真相时，如何尽快了解对方当前的基本状态，是我们进一步讲真相的前提，也会大致判断对方可能的症结所在。这样，再讲真相就会做到由底放矢，提高救人的效率和时效。一次，在学校门口遇到一位50岁左右的男的，来接放学的孩子，看他不住地揉搓腰部，我走过去说，接孩子呢？他说，是的。我关切地说，你怎么啦？看你老是揉腰。他说自己患有腰椎盘脱出，多年了，最近劳累点又加重了，吃药也不大起作用。于是我把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说给他听，告诉他成念九字吉言可获福报。他很认同，说自己记性不好，怕记不住。说着，他掏出一个随身带的小记事本，把这九字吉言写在本子上了。接着再讲三退真相，他很情愿地把党退了。类似这样的情况经常遇到，如果我们真能设身处地地为对方好，他会感受得到，也容易听进真相和三退。试想，如果上来就硬生生地直接跟他劝三退，有的可能一时还回不过神来呢，效果也就不那么确定了。还碰到过几次醉酒或酗酒的，讲真相前一打招呼一聊天，简单的交流几句都不难判断，此时往往他思维和言语是模糊不清的，是不能有效主宰自己主意识的，也容易被外来因素控制。曾有同修刚讲完真相，他又问说过什么，为避免其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或无理的纠缠，这种情况只好暂且放过，一走一过，把慈悲留给对方，把真念打到他生命的微观，希望他清醒过后尽快找真相三退。就是说，我们在给人讲真相时，只要条件允许，事先通过自然交谈，哪怕三言两语，也能对对方当前的基本状态有个大致了解，这样也便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所处的环境和讲真相的方式，以便进一步做好救人的事。三，适度的开场白是关节的润滑剂。师父在法中讲过，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一次在某小区门外的路上遇到一对父子，孩子的爸爸正在教孩子学骑自行车，孩子有八九岁，大人在后面扶着车子，孩子慢慢地向前骑着，不一会儿孩子的爸爸就气喘吁吁了，但稍一松手，车子还是快速偏向一侧，孩子的爸爸有点急了，停住手，呵斥和抱怨孩子学得慢，语气显得很急躁，孩子也很沮丧和无奈。他们停下来休息，在这空档，我过去安慰说，别抱怨孩子啦，你看车子这么高，这里的路又窄，孩子刚学着骑，是很难把稳车把的。他说，是这样，在这里练车子是有些局限和困难。这番话说完，我看到两人心情都轻松了许多， 我告诉他说，这么大的孩子学骑车，不妨先用那种小点的儿童车，在宽阔的地方练比较好，学起来上手快，也安全，两腿可撑住车子，也不容易磕倒。等练熟了，换上稍大点的车子，原理是一样的，也就好掌握了。他很赞同，说亲戚家就有，抽空用那个车子先学会了。话题又转到三退，孩子的爸爸只入过团，孩子入过队，给他们讲过真相后，两人都很顺利地退出了团队组织。谈到讲真相如何由开场白引入正题，许多同修都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和做法，我也是受同修的启发渐渐来做的，也算抛砖引玉吧。当然，因为每次讲真相时所遇到的情况、环境、时间等各种因素千差万别，时有变换，所以是没有什么固定程式的。本文只在交流一点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讲真相救人，慈悲和正念是必不可少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宏大的慈悲延续着众生得救的万古机缘。我们只是在修炼路上尽心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兑现着我们住师正法的誓约。
退并不一定需要信神。作者大法弟子，共匪邪党在中国推行了数十年的无神论教育，直接的间接的洗脑，已经让现代中国人信神的底线变得很低。就我多年做三退义工接触的中国人而言，发觉不单年轻一代，就算是60多岁的人，很多都不信有神，不信因果报应，要他们相信有神，比较他们退党恐怕还困难。我见很多同修在景点遇到大陆人，通常就是天灭中共，然后就说三退保平安，不退出邪党就会遭报，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有时还举着一些展板横幅，上有很多名人照片，据说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造恶报死亡，向大陆游客展示迫害法轮功遭报应的具体事例。这样的做法对一些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善良，被邪党污染小，相信因果报应，不会觉得这是诅咒。但对一些不信神不信报应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可能会很反感，认为你是恐吓诅咒他们落地狱，然后你再说什么三退保平安，只会火上加油，把人推出更远。但其实这些人并不是一定不能得救，当中一部分人他们人性仍在，只要不触及他们恶的一面，知道大法的美好，知道邪党迫害大法的灭绝人性，他们仍然有机会三退，仍然有机会得救。更何况据我所知，师父也从来没有说过中国人三退一定要信神，一定要信因果报应。我觉得只要能让他们善的一面表现出来，他们一样会三退。在我多年的三退生涯中，我都只是讲人性，讲大法好，也一样退了不少人。迫害法轮功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灭绝人性。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有人性。共匪邪党迫害法轮功，就是灭绝人性，我们能加入吗？已经加入了，能不退出吗？黑社会我们尚且不会加入，比黑社会还黑的共匪邪党，能不退出吗？
那一步迈上去是不一样的。大陆弟子，新练功音乐带出来后，
抱轮一小时，这对我难度是很大的。之前半小时的抱轮，我每次下来都脚跟酸疼，身子感觉累。现在增加到一小时，心里发怵，我像站在一个山坡下，望着山顶，心里掂量，我行吗？听同修说，新练功音乐带能量强，师父加快给我们净化身体呢，不然咋走？我心想，把心性修好，什么都有了，不提高心性，光练有啥用？也知道是借口，就想绕个弯，不报那一小时轮。可又想，那一步就那么难迈吗？我不是大法弟子吗？遇到这点事就草鸡了，只要心里认为行，就一定能跟上。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虽然心里是在两可间，可那一只脚已经打算往前迈了。这使我想起了几个修炼中的不同阶段，跟上和跟不上那是不一样的。说近点的，就说素僵，素僵和不素僵能一样吗？如果没有放下生死的心，当时那一步是迈不出去的。记得当时同修争论也不小，有坚决素的，有看看再说的，有反对的。我犹豫了好几天，自己有怕心，是挂号的。不素，警察还隔三差五骚扰我；素了，不知道是啥结果。虽然是犹豫，但心里有个往前奔的念头，觉得这事该做。再加上师父点化，我毅然迈出那一步。后来警察找我时，我表现的也是理直气壮。现在想来没啥，但当时觉得像是爬了一座山。当我爬上山顶时，心里是轻松和怡然。那一步迈上去，感觉是不一样的，是不素僵人体会不到的。删除微信时，我也是犹豫好几天。自己做生意有几个群，联系业务和购物转账什么的方便，一下子删除了，塌了天似的，就是不想删。一说删，心里就不是滋味。不过心里明白，微信是人的东西，修炼人不能徘徊在一个境界上，赶紧提高才是关键，境界决定取舍。虽然也能找出一些不删的理由，可法有不同层次，得往上靠，不能往下人这儿靠。使用微信有乐趣和方便，但那东西不能带到圆满，于是我毅然删除了。删除后，特别过了几个月，习惯了没有微信时，心里觉得少了不少麻烦，感觉很轻松。现在想来，这事算不上啥，可当初那个坎儿我迈得很吃力。删除后，心里是一片干净的蓝天，这是没有删除微信的人体会不到的。眼下抱轮一个小时，我也是犹豫了好几天。有个同修问我，新练功音乐下来了，你要卡不？我说要。同修说能量强，越抱越轻。我心想先试试看，不行还练原来半小时的。可是当我第一次抱轮时，累得满脸是汗，两臂发酸，一点儿也不轻松。倒是练完后感觉身子发轻，心里有亮堂感，身子像刚洗过澡似的轻快兴奋。又过了几天，一个同修说，咱们每天这么忙，时间过得又快，一星期练两次就行，其余抱半小时的。这话正对我心思，我也是不想坚持一小时，太累。可是当我去一个学法小组时，发现同修每天都抱轮一小时，又遇到几个同修，他们说也是坚持一小时。尽管我知道，有的同修练功不是那么太着调，别说一小时了，有的几天都不练功，什么状态的都有。我也清楚，要是被这样的人带动，那就是下滑的开始。我还发现新练功音乐下来后，多数同修像雨后的庄稼，拔节使劲长，都不想落下。我一下子看到跟同修的差距，境界上的差距。我忽然想起师父在大根器之人一节中讲的，得能吃苦中之苦，一小时抱轮也是吃苦心性表现。于是我毅然按新练功音乐时间练功，抱轮一小时。我想师父怎么加快给我演化身体，我看不到，有多深的内涵我也悟不到，我就是信师父的， 跟上，一定要跟上。几天过去了，感觉还好，打坐和抱轮杂念不那么多了，也不那么累了。现在想来，修炼人会遇到许多关坎，每个关坎都是成就自己的丰碑，一使劲上去后，回头看看也没啥，那种感受和境界上的领略是没上去的人想象不到的。同修，愿我们一起按心练功音乐练功，抱轮一小时，这是一次提高的机会，试试看。个人体会，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学好法，讲真相，就是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苍宇。我是1997年10月得法的老弟子，在1999年7月江泽民造谣迫害法轮功前，曾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大陆某省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工程师。由于业务业绩突出，发表文章较多，被调到了省政府直属机关办公室任主任科员，又被提升处级领导干部，在职硕士研究生班毕业。自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受益颇丰。由于425进京上访，2000年7月天安门广场证实法受到了中共迫害。受迫害后，到省直事业单位、宣传部门、规划部门、工程管理处、施工现场管理等部门工作。由于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不断地在讲清真相，使部分的领导明白了真相，知道我们修炼人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干好本职工作，就分配我做一些项目的负责人。我所做的规划项目、建设项目某专业论证、编写专业管理条例、科研项目等20多项，都通过了省级单位组织的专家验收，并且应用到社会行业项目建设当中，收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为我讲清真相奠定了基础。一、学好法，讲清真相。师尊要我们做好3件事，首先我们大法弟子要学好法，指导我们从心性上提高，心性多高，功多高，我们通过修炼达到觉者的境界，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才能够救了众生。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的19年里，我认识到讲真相、救世人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必须要用心去做，努力做好。通过学法，我知道师尊所要的是大法弟子的整体提高，不落下一个弟子，整体带领自己讲真相、救度的众生，随师尊回家的大圆满。为了整体提高，后来我又主动地做了协调人及协调人的配角，也就是帮助新协调人在法上提高。按师尊的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走任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正法之路。我主动找回昔日同修，利用同修被绑架的事件，也就是坏事变好事，将计就计，牢记师尊说的大法弟子没有敌人，你不能爱你的敌人就圆满不了的法理，来协调同修发正念，清除救度公检法人员背后的共产邪灵、黑手烂鬼等邪恶因素，给公检法系统公务员写公开信，给公检法工作人员的母亲写公开信，协助被迫害家属去公检法部门讲真相，启迪公职人员的善心，放好人回家。师尊在《精进要旨二理性》里面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利用师尊给我的智慧和工作调动不同的部门，采取不同的方式和形式，不分职务高低、职业贵贱，在我接触到的范围内向民众讲清真相。主要讲的是法轮功真相、425上访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2000年7月我进京证实法被中共迫害真相等。因为我根据不同听真相对象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思路和方法，讲得有理有据，而且是问答式的讲真相，绝大多数人都能明白真相，自愿三退保平安。我讲真相的对象有政府部门的厅长、处级干部和公务员，这些是我在政府行政部门工作期间作为公务员、处级干部的对象。 还有部队司令员、师团营连级干部和志愿兵，这些是我家人、亲属、同学、朋友在部队服役的对象。大学教授、讲师和学生，这些是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对象。新闻单位的总编、记者，这些是我在担任总编辑、记者期间的对象。科研单位的研究员和科技人员，这些是1999年后因为迫害调到事业单位降为正科级的对象。以及施工单位的经理、技术员和施工人员，监理单位的总监、监理和监理员，设计单位的总工、设计师和现场设计代表，后勤部门的仓库保管员，餐饮部门的厨师长、厨师和服务员，以及保卫部门的保安队长和保安，这个是我在施工现场作为业务主管期间的对象。乘火车时的邻座以及周围的乘客、亲朋好友及原籍乡亲，这些是我在回家探亲或者是出差时的对象。商场服务员、卖菜的商贩，这些是我在购物买菜时的对象。医院的医生、病人和护理的家属，这些是不修炼的亲人住院期间我遇到的对象。公检法部门的处长、警官、法官以及派出所所长、国保大队队长、警官，这些是我在营救同修和自己被迫害期间的对象。二、智慧讲真相的片段，用谦卑、诚实、慈悲的心态讲真相。前段时间我急需要用钱，早点到银行门口排队取钱，当时有一个60岁左右的女士在那等候，我们谈了一些常人的话题，我就问她是啥单位的，退休金是多少，她就讲了他们单位的一些情况，是个国企，退休金不到3000元。我也告诉了我的单位，就问她知道法轮功吗，她说知道，现在社会上最讨厌的有两种人，一个是传销的，一个就是法轮功，你别与我说法轮功。我一听她是被中共洗脑了，我说你为啥讨厌法轮功呢，她说我们单位就有两个练法轮功的，都被单位整得够呛，其中有个人把财产都给了孩子们，他后来被整得早逝了，剩下他老伴一人生活很困难，孩子也不管。他又说你们挣着共产党的钱还骂共产党，我说你也太傻了，其他国家的人民用纳税钱只养一个政府，如果政府不为老百姓办事要被弹劾的，你一要养个政府又额外多养个共产党，你还认为是共产党给你发养老金，那是你劳动所得的待遇，是剩余价值。你说法轮功骂共产党不是那么个回事，我们只是告诉民众，我们只是做好人，江泽民以共产党的名义迫害好人，我们只是说了他历史上所做的坏事丑事。我接着说，我是某单位的，我按师父所说的在哪都要做个好人，干好本职的工作，你说哪个单位不愿意自己的职工埋头干好工作的？我看他离我越来越远，不愿意听。可我知道，我在与他说话的过程当中，银行的钢丝网是半开的，里边的门是敞开的。我跟前的保安和已经进去的银行工作人员，以及在外面排队的客户，有6-7个人都在鸦雀无声地听我讲。我一看表，还有不到2分钟就要开门了。为了防止保安及其他人报警，就对着当地派出所的方向一指说，我们单位和某某派出所的领导都认可我，还和我是好朋友。其实我说的是真的。刚说完，钢丝网就打开了，我进去办完业务，在往外走的时候，慈悲地向这位女士微笑，她也回了我一笑，是师尊保护了弟子，是十多位有缘人听了我讲的真相，虽然没有机会办三退，可觉得他们明白了真相。还有一次，我在公园门口与一位坐轮椅的男士讲真相，这个人很傲慢，有点瞧不起人的架势。他说，我听你们的人讲得多了，你别与我说这些。我说，那是那些人没跟你说清，不怨你，我看你挺绅士的，像个干部的模样。他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是铁路公安的，是个处级干部。我说，是吗？可巧，我也是个处级干部，还是实职。我家大姨家的大哥就是在铁路工作的，是参加过朝鲜打仗的退役军人。他又说，我还是个研究生。 我笑了，对他说，我也是硕士研究生班毕业的，我们太有缘了。我曾经两次参加过由钱学森主持，由天文地理、海洋气象、水利医学、哲学生物、考古、气功、物理等13个行业学会的专家参加的全国第二三届天地生学术研讨会。他说，你们这里边还有你这样的人，我竟碰到老头老太太们给我讲法轮功，我都不爱听。我说，那是你的缘分不到，现在可听我说了吧。我就对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四二五上访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等。旁边的人有四五个老人都听了我讲的真相，由于他们之间是熟人，互相认识，我就没有讲三退。后来又碰上了一些那一次听真相的人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分别为他们办了三退，只可惜后来没有再碰上这位处长。三，讲真相的体会。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当中，由于我信师信法，没有怕心，我以诚实、谦卑、慈悲的心态讲真相，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最好是一对一，因为他们有互相防备的心，这样效果更好些。在对中共机关干部岗位的士人讲真相劝三退当中，自己有以下几点的体会。一，是对中共机关干部公务员讲真相劝三退作用很大，他们有一定的职位和权力，影响力、感召力很强，他们明真相以后还可以带动影响一些人，可以在他职权范围内起到一定正面的作用。明真相以后，他会保护学员安全，当然这是从表面上看，实质上是师父在保护弟子的安全。二，是对事业单位岗位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很容易，他们一般都有一定的学识，都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在重大问题上能够分辨善恶好坏，你一旦跟他讲清真相以后，他会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三，是对中共机关一般干部岗位上的人讲真相，有助于亲朋好友得救，他们这些人也是社会中的一员，也有七情六欲、亲朋好友、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只是工作性质、岗位职责不同，所干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养家糊口。只要我们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用修炼人的慈悲心去打动他们、启迪他们。四，是对中共机关干部、军队、事业单位、国企等领导岗位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很安全，这些在领导岗位上的人，陌生人难以和他们接触，但是你作为他的朋友去讲，他不会反对。我讲的这些人当中没有出现一例构陷之事，但是要注意场合和被讲对象的情绪。五，是对中共机关干部讲真相劝三退要注意方式方法，由于他们优越感强、高傲自大、防范心理强，怕别人过多的知道他个人的信息，因此讲真相一定要根据对方接受能力，最好是单个讲、一对一讲，同时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天知，他才会放心，才愿意三退。千万不能够把退了李处长的事告诉给张处长，那是最令他们忌讳的事。
九旬弟子救人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我今年93岁了，从1996年初冬得法，成为一名大法弟子，到现在也已20多年了。大伙让我唠唠自己是怎么做好三件事的，那必须得从师父救我的这条老命说起。一，我被殃打了。那是1996年的冬天，天越来越冷了，我老伴的病也越来越重了，我没白没黑的在医院照看他，一切能挽留他生命的招都用尽了，也没耽误他离我而去的步伐。那天晚上，大夫告诉我，老爷子不行了，张罗后事吧。当侄子从背后推起老伴，我从正面给他穿衣裳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口长气对着离他最近的我喷吐出来，我当时心里一沉， 暗怨这老头太坏了，我这么辛苦地伺候他，把我都累出病来了。他生前对我千恩万谢的，没想到临死前还来这么一手，他死还要拉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种死亡过程的后果太可怕了。我的亲姐姐在她死亡的最后一瞬，她的那一口气就喷吐在我姐夫身上。接受这一口气的人叫被殃打了。这口气喷到谁身上，谁在百日之内必死。我姐夫就是在我姐姐死后的100天睡死在床上的。这个令人惊悚的因果故事，在我的家乡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事轮到我身上了，我的心情也沮丧到极点。我的思想压力很大，但那是我得法刚满一个月。出完病，我照常到练功点练功，晚上去学法，但被殃打了的心理阴影迟迟难以褪去。烧了头气，从墓地回来，嗓子开始红肿。2天后，腿也不能走路了。我就请同修们每天不间断地到我家来学法，随后舌头也肿了，开始不能吃东西。我说不了话，我就坐那儿听法。那时刚刚接触大法，每天就特别想听法，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件事，根本不知道求师父和解体迫害的法。在我听了5天法，饿了7天的那天凌晨，我迷迷糊糊的感觉下巴痒，我就下意识的用手挠，我感到我手上有黏糊糊的东西，我觉着不对劲，我打开电灯一瞅，被子上、枕头上都是从我嘴里淌出来的血，我竟然完全没感觉。当时我也不知道害怕，我探身趴到炕沿上，因为这时我明显感到嗓子眼有点痒，有一个东西要从咽喉处被顶出来的感觉，我几乎没费什么劲儿，几下就咳出了一个鸽子蛋那么大的血肉模糊的疙瘩，咽喉部立刻感觉轻松舒服了，我的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从炕上要跳起来，我心如明镜，这是师父给我去了要我命魔呀。我跪在炕上磕头磕头再磕头，我谢师父救了我这条老命。到了傍晚，吐痰就不带血丝了，我也知道饿了。喝了香甜的2米粥后，我的病就完全彻底的好了。师父帮我把殃打跑了。那一年我72岁，我这个72岁的新弟子得法就蒙受师父的延寿之恩，我的福气得多大呀。我知道父母给我的命结束了。师父给我延续的命诞生了。二，两次退党。老伴儿走了以后，我也经历了师父的恩泽和死去活来的磨难。就我一人的家，就成了我们那一片最大的练功点和学法点。同修们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我还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一直坚持到现在，也20多年了。720之前的修炼历程是很让人留恋的，因为所有的修炼活动都在我家进行，我也几乎全部都参与，那真是偏得啊。我的状态一直很好，因为法学得多，提高的就快，那时经常出去弘法，见练功点啥的，我几乎全参加，一天到晚忙忙活活的，每天的心情都很好。中午恶党明目张胆地迫害我们之后，大家不去我那儿练功了，但学法照常进行。相对平静的修炼岁月，在2002年陡然巨变。那年，我们学法小组来了一个从关里来的流离失所的同修，他和我们一起出去挂条幅时被恶警绑架了。他向恶警说出了我们小组所有人的信息，他领着警察来绑架我。我在市看守所被拘押时，一个同修感染了疥，他弄了点热水药洗，让我拿件衣裳把窗户遮挡一下。我举着衣服的时候，一件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发生了，我毫无征兆的一阵眩晕，坐在地上竟人事不醒了。 看守所的医生整不明白我的病情，就把我送到了劳教所医院。最后的结论是放我回家，但前提是让我们单位盖章同意才行。我侄子去我单位找他们盖章，他们不给盖，还说让我在里面待着吧。家里人不干了，和他们一顿吵，吵得他们都办不了工了。公司百般无奈才给盖的章，我一个字没写，一个手印没按，出了拘留所。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单位去找那个糊涂的不分善恶的协党书记，我给他讲真相，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因为条件艰苦做了一身的病，严重时生活不能自理，单位给我治病也花了很多钱，这个情况书记也知道。我学了法轮功后一身的病不治自愈，我能自理了，我没儿没女的能自己照顾自己，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单位又省心又省钱，有什么不好呢？我以前什么活也干不了，我连十斤东西都拎不动，现在我能拎一罐煤气，从一楼拎到三楼。法轮功还让我做好人行好事，现在能从我身上找出一点不是吗？我这样的好人你还帮着警察迫害我，既然这样，从今天开始我退党，不当这个党员了，退了。从我进屋到出屋，我说的时间也真不算短，可这个书记一句话都没说，平时你说一句他有八句话等着你，他今天是眼珠乱转，就是一言不发。三天后，公司党委给我送来一份组织关系调转证明信，我当着送证明信的小姑娘的面把证明信撕了个粉碎。2004年大规模退党时，我有实名退了一遍。三，讲真相不分年龄。我是从心里发誓跟师父走的，师父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虽然做起来有时很艰难，但有师父撑腰我也都走过来了。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也十多年了，刚刚开始的时候畏难，心思重，对自己没信心。那段时间学法时，一见到师父说的那个救字，我就产生一种愧疚的心态，自己没去救人，就是没听师父的话，那算啥大法弟子呢？在同修的帮助和鼓励下，我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了。那天下午走进大商场，同修发正念帮助我，我和一个老年男子讲得很顺利，他很高兴地退了团队，一个女中学生更痛快，也退了团队。分手时还不停地对我说，老奶奶谢谢您，手账告捷。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激励我，讲真相劝三退的无形障碍让师父帮我一下子给清除了。从那天开始，我走出门去劝三退救众生，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做三件事的排序就是我的生活序列。我每天上午学法，四个整点发正念，经常延长发正念的时间，下午就出去讲真相救人了。每天三个小时，劝退的人不是太多，但我每天都有收获，一年下来劝退7200的众生还是没问题的。我的个人生活没有困难，生活很简单，每天的主食买几个烧饼馒头，早晨做个菜就够一天吃的，我从不在吃上浪费时间。我对每天出去劝三退有一种隐隐的期盼，我把这件事当成是对我这一天学法发正念的检验和收获。如果我这天能劝退几个人，那是师父助我，也是对我学法认真心性有提高的肯定。如果忙活一下午也救不了一个人，那就必须得向内找，自己在心性上又有什么地方没过去。有一天下午我早早就出去了，一下午倒没少走，可是碰上一个是损我的，一个和我翻白眼的，还有一个根本就不理我，我竟然一个也没救下来。怀着很扫兴的心情往回走，头脑中的第一念就是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细思顿悟，昨天讲真相收获颇丰， 到家快五点了，身上感觉有点累，就想躺一会儿歇歇。等到正点发完正念后再吃饭，哪成想等醒来一看都快七点了，我一看时间已经是过了，那就吃饭吧。吃过饭看了一会儿心经文就早早的睡了。今天的讲真相受阻就应该和自己昨天不重视发正念有关系，以后自己应该提高对发正念的认识，万万不可麻痹大意。因为发正念里的内涵太深了，牵扯的面太广了。向内找对了，第二天没觉咋的就救了五个人，还有两人是标准的党团队三退。我以自己是93岁的大法弟子，能走能料的健康体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本身就在正式大法。做好三件事，我虽然信心满满，万事无忧，但有时自己感觉走得好好的，也会摔个跤什么的。尤其冬天，我的侄子就劝阻我不要出去了，我笑而不答，我心里太有底了。我本身就是师父给延续的生命，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必须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我会万事无余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大超市讲真相，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就摔了个大闲趴子，旁边的人都吃惊地望着我，我若无其事地站起身来和周围的人说，谢谢大家关心，我没事儿。确实是没事儿。这时我就开始讲真相了，我实话实说，从我自身特色入题，劝退很有效，想一个退一个。我对自己摔跟头，我不认为是偶然的，这个跟头里一定有让我提高的东西。我就主动向内找，实在找不出来，就请同修帮我找。我如果找对了，第二天身体所有的不适都消失了；如果我没找对，那得第三天才能好。但事后我会继续找的。有的时候师父当时就点醒我，有一次我在医院讲真相，在门诊候诊时，有一个男的趴在椅子上，我就坐在他旁边拍拍他，问老弟哪不舒服啊，又唠了一会儿，那人就退了。当时旁边还有一个人看着他就挺痛苦的，因为我刚退了一个就没跟那个人说，抬腿我就走了。出门不太远我就卡摔了一跤，回家以后我就琢磨我又哪儿做错了。仔细一想，我不应该不管那个有病的人，应该和他说三退的事儿。我做的不对，错了，第二天我就没事了。一般我出去被人撞了磕了这种事我根本不在意，没把这当回事，当然也就没事了。我该干啥还干啥，从没耽误过劝三退这件大事。20多年来在修炼的路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人生的喜怒哀乐都和大法连在一起，我活得心里扎实，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应该就是活得最幸福的人，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整理至诚。
对无条件信师信法的一点思考，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我经历的一件事，让我严肃地审视自己，信师信法是不是无条件的？因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现在把它写出来，投稿到政见网，警戒自己，也给同修提个醒。这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自己不甘寂寞，放松自己，对动态网上关于社会的形势发展，特别是美国与邪党打贸易战的新闻着了迷。我结合着师父各地讲法中提到过，大意邪恶已经没有力量了，会看到越来越有序的常人社会变化等等，因而自己自以为是的对形势做出推测，随着美国的关税往下推进及其他的围剿措施，将把邪党的经济快速打垮，邪党随之就解体了。时间到了， 本来期待着从2019年1月1号起，美国把关税提高到 25%， 给鞋党猛烈一击，没想到美国人居然又跟鞋党谈起了协议，把关税时间延长了，而且还可能达成最终协议。我的心里那个失望啊，美国人又为了利益被鞋党欺骗了，鞋党又获得了喘息机会。失望之余，我居然萌生了怀疑，为什么邪恶还有这样的力量？为什么又出现反复？邪党经济应该是一路坏下去，直到解体呀。从师父讲法中可以看到啊，怎么不是这样呢？心情很低落，想不通，师父讲的法也会变化吗？哎呀，不对，我不能再胡思乱想下去。我一个机灵清醒过来，天哪，我在干什么？我这不是在怀疑师父的法，在怨师父吗？这太可怕了，我怎么会这样？我一直认为自己信师信法不含糊，在多次的磨难中都是凭着信师信法的正念走过来，看来不是表面上的这一点，我要给自己好好挖挖根了。我发现我的潜意识中一直存在着强大的自我因素，障碍着自己不能做到无条件的信师信法，对于自己能理解的就坚信，而对于自己因为自以为是的自我观念和强烈的执着心阻挡理解不了的就放在一边，不愿深入向内找，不愿触及背后人的观念执着。仔细回想，以前自己就出现过这样的心态，当时也认识到，也修过，现在又出现，说明我并没有真正修掉这个自大的自我，还是以自我的观念为大。再往下看，就是严重的执着心隐藏在自我的观念背后。这次的源头就是对邪党灭亡时间的强烈执着，因而不能证悟师父的讲法，反而用人心猜测师父的讲法，对邪党灭亡的方式用自我的观念进行推断，推断不准时反过来怀疑师父讲的，强大的自我阻挡着我无条件同化大法，师父的法宏贯整个寰宇，我又能理解几丝皮毛？作为大法弟子，无论是否理解，只要彻底放下自我，就能做到无条件的信师信法，只管相信，只管做师父叫你做的，就足够了。没有自己的想法，我深感要达到这一点，则必须做到严格的向内找，找出执着心，修去执着心。过去我认识的一个人，就因为不理解师父讲的关于结束时间的法，从而不相信师父了，最终脱离大法不修了。其实是因为没有向内找自己的强烈执着心，用自我的认识来衡量法，导致邪误，毁掉了万古机缘，也毁掉了自己与众生生命的永远。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师父说，历史会在哪一天结束，无论怎么也不会被拖延，只能在具体事情上或者过程中出现变化，没做好的事会影响后来的事情，总的那个时间是拖延不了的。这不是师父慈悲不慈悲。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我的另外一点感悟就是，即使悟不懂师父讲的法，也一定要从正面去思考，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正法过程中的变化，无论怎样变化，结局是不变的，那就是师父正法必成， 我们不要看重过程中的各种好或坏的变化，不必在意，只需稳住心，稳定地做好自己的三件事。一点个人所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举证。
修炼真幸福，一路有师护。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至今已得法23年了。在修炼之前，我的身体很不好，月子病、风湿性关节炎、慢性阑尾炎、慢性结肠炎、乳腺增生、沙眼、平足等等，都是那种折磨人又很难治愈的慢性病。那时真的没有三天好日子过，心情几乎天天都不好，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简直是恶性循环。中医理疗、输液、口服各种西药、中成药及中草药，苦药汤子不知喝了多少碗，喝了吐，吐了喝的，真是苦不堪言。虽然想尽了各种办法医治，但均没有什么明显效果，各种难受、痛苦时时伴随着我。1996年5月，我所在的县城有练法轮大法的了，听人说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在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我身上所有的慢性病全都不翼而飞，包括先天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平足。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那种感激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一，肿大的扁桃体一夜之间恢复正常。那是1997年的春季，那时我们早晚都在户外练功，因为我和丈夫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们自己买了录音机，自愿拎到练功点和大家一起练功。一次我丈夫出差去了南方，晚上只能我自己拎录音机去练功点了。可就在当天下午，我忽然出现全身疼痛、眼球痛、咽喉肿痛，连咽唾沫都很困难，全身感到发冷，很像重感冒的症状。但我心里明白，这绝不是感冒，而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晚上照常背着录音机去了练功点，但因腿肚子又酸又痛，浑身上下没有舒服的地方，所以平时步行十多分钟的路程，那天我却走了半个小时。坚持练完动功后回到家，晚上水米未进，因为嗓子疼得厉害，对着镜子张嘴一看，两侧扁桃体肿得比杏核还要大，嗓子眼儿几乎堵严了。我没有害怕，照常学法打坐。第二天早上身体依然很难受，但因丈夫同修不在家，也不能耽误其他同修们练功，所以我只好忍着各种的不舒服，坚持背着录音机去练功点。练完动功后出了一身冷汗，身体上一切不适却踪影皆无，全身非常轻松舒服，走路轻飘飘的。到家后，我好奇地对着镜子一看，昨晚肿得那么厉害的扁桃体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这简直不可思议。二，师父派车来接我。那是2000年的阴历12月，我只身一人去北京为法轮大法喊冤，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心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当时已有好多同修在那里，声音其此彼伏，在天安门的上空久久回荡，很快就被两名警察抓上警车。我们据报姓名、地址、绝食、绝水，抗议非法关押。大约20天后，就是在小年的前一天，我们被无罪释放。我和外地的一个同修姐姐一起，在那里的警察监督下，买了离我家
大约60多公里的外市的一个小站的火车票。当时我们想，不能买离家近的，防止警察猜到我们是哪里的。记得火车到达那个小站的时间是凌晨2点28分。下车后，我俩漫无目标地顺着一条小路往前走。那时路上有很厚很厚的积雪，我俩又全都是衣服没有拉锁，没有扣子，鞋子没有拉锁，没有鞋带，被法官押去间被警察扯断。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北方室外的温度大多低于-20°，真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啊。我俩互相搀扶，艰难地向前走，小声背着师尊的红吟，苦其心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白苦一曲降，看其如何活，使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虽然很冷，风吹在脸上很痛，但心里却丝毫不觉得苦，反而有脱离魔窟后的喜悦。周围万籁俱寂，只有我俩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们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看到一个加油站。在加油站前的路边上有一辆黑色轿车，尾灯在一闪一闪地亮着。我们开始以为那可能是等加油站里面的人的，过一会儿还没看见有人从加油站出来，于是我们上前询问，问他能不能送我们去某地，而且坦诚地告诉他，我们身上没有钱，只能到家后再给钱。那司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看看我俩说，行，上车吧。上车后看到车上的时间是凌晨3点48分，才知道我们已在雪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因大路上全是冰，雪被车压后成了冰，车速很慢，但看得出那个司机小伙心情却很好，一路哼着小曲儿，还说，这也就是你们两个女的，要是两个男的，我肯定不能拉你们。我问他，小伙子，你天天在这儿等着接人吗？他说，怎么可能呢，那儿又不是车站，我傻呀。我说，那你今天怎么会在那里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睡不着觉，有点闹心，不知怎么的就把车开到这儿来了。我刚到这儿不一会儿，你们两个就来了，该着你们少挨冻。说这话的同时还叫我们眨眨眼睛，做个鬼脸。听到这儿，我和同修姐姐相视一笑，眼泪却差点没流出来。悟性太差的我们这时才悟到，是伟大的师尊派车来接我们的呀。一股暖意涌上心头，这20多天来所受的屈辱及所有的疲乏全都不翼而飞。我们在心里默默地说，谢谢师尊，您为弟子想得真周到。三，腰部硬结不见了。去年年前，我发现肾区隐隐作痛，左侧痛得甚一些。我第一念就毫不含糊地告诉自己，假象，假象，一切都是假象。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我只承认我师尊的安排，其他任何的安排我都不承认。我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也没对家人说，连丈夫同修也不知道。在这期间，坏思想也偶尔往上反，因为我是学医的，知道肾虚痛对常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知道师父就在身边，我也不去体会痛的感觉，上来不好的思想就排斥，行为上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刻意为此事发过正念，因为我觉得不值。我从内心深处很藐视他，根本不拿他当个事儿。大约过了10多天，也不知确切在什么时候，肾区痛没有了，但对应两个肾区部位的后腰上却出现了两个约有蛋黄大的椭圆形硬结，洗澡时无意中发现，手感很硬， 用手压之有痛感。我心里明白，慈悲的师父已经把那个导致我肾区隐痛的灵体推到表面了。两三天后，那两个硬结全都消失了，表面皮肤上留下了淡红色的皱褶，几天后皱褶也没了，完全恢复了正常。过后我和丈夫同修谈起此事，他说，如果你不修炼，那可能就是要命的病。我们不约而同双手合十，感谢师尊的救命之恩。修炼的路上还有很多神奇感人的小事儿，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在此恭录我们伟大师尊的法，与有缘人共勉。别让我为你遗憾，你为何依然相信谎言，一再拒绝神的呼唤？迷失的生命啊，我真心为你深深的遗憾，无论有缘还是无缘，我都默默为你祝愿，愿你早日看清真相，愿你平安度过劫难。只要让良知冲破偏见，你也会拥有美好的明天。不要等到悔恨莫及的时候，不要让遗憾成为永远的遗憾。引自《红银三》，别让我为你遗憾。
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事 A 推开我宿舍的门，眼睛东张西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原来同事放在公共厨房间的咸鱼找不到了，丢了。我说，我不会拿别人的任何东西的。他说，到你房间串串门，没有说你拿。同事很少跨进我房间的，今天一会儿功夫过来两趟，这不分明在怀疑我拿了咸鱼。我不去公共厨房做饭，我房间有小电锅，平时随便弄点吃的就够了。而其他几个同事是在外面用餐的，所以他怀疑我也是有理由的。我想今天这一幕也不是偶然的。我想起了几天前的一个夜里，我肚子不舒服，半夜起来上公共卫生间，随手把房门关上，因没带钥匙，所以转了下锁把，生怕反锁上，因为发生过同事把自己锁在外面的窘迫。确认过门没有锁上，才跑到20米远上厕所。回来时我脑子懵了，门打不开了，而同事 A 房间的灯亮了，后来折腾了半夜用工具才打开。从那以后，我脑中有个阴影，是同事 A 夜里趁我出去把我房门锁上了。我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对同事 A 发出了恶念。那几天我脑中总是想，他怎么那么坏的。所以今天他来找鱼也是在这个恶念场中的影响。哦，是我错了，没有向内找，并产生了疑心，对同事不信任。俗话说，疑心生暗鬼，这个恶念的场使同事也怀疑了我，使我们互相之间不信任。门内是我的私人空间，我的东西可以随意摆放。习惯了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很多东西不愿和别人共享，宁愿烂了最后扔掉，因为那是我的空间，很狭小，但足够藏起来很多的我。其实这就是个私。通过这件事让我看到，对别人信任和不信任，其实就是一扇门挡在那儿。这个门是由我们从小养成的观念组成，时间长了，门把已生锈，或许已很难打开了。师尊告诉我们要无条件向内找，我想这应该是打开门的唯一钥匙吧。是啊，我应该打开门走出去，能够宽容别人，门外的世界一定很精彩。
2018年的真相挂历、排历再利用的简易方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9年就要到了，2018年的真相挂历、排历如何处理？不少大法弟子及亲朋好友都用过真相挂历、排历，问过一些人往年用过的挂历、排历，有的在家里放着，因图案和内容都非常好，觉得扔了实在可惜，有的经过剪裁当真相资料发或贴出去了，觉得没有更好的办法，使其物尽其用。我的做法是经过简单的处理，可使其成为一本仍然精致也实用的2019年挂历或台历继续使用。具体的方法是把每个月的日期部分用相同大小的白纸覆盖上，月份周日至周六这些字不覆盖，然后对照2019年日历，找准每个月的一号是星期几，就把它写在星期几的下面，其余的日期和上面的星期几对应上，顺着往下写就可以了。双休日传统的节假日可用红色，其余的用黑色或蓝色。为了整齐，日期是横向的，可在日期之间画上横线。黄历写不写可是需要而定，一般可不写，也可标注特殊的日期、传统的节日，如元旦、新年、除夕、元宵节、清明节、法轮大法日、端午节、中秋节等。用不了多少时间，一本新的挂历或台历就做成了。我在2015年得到一本 A3 的吉祥宝宝挂历，一直还在用着。世人都说真相挂历、台历散发着正能量，看着舒心敞亮，用它一年中事事顺。真相挂历、台历成本不小，制作费时，数量有限，根本满足不了世人的需要。现在离元旦只有10天左右了，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把新的真相挂历或台历尽快发给世人，按此方法将2018年的真相挂历或台历再利用，不但可使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得救度，还可节省一笔不小的大法资源。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何时？
修炼体悟，马拉松与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马拉松全程40余公里，所有选手需要在规定时间内跑到终点才能有成绩，而这个规定时间亦称为关门时间。马拉松全程为选手提供各种保障，包括免费的食物、水、医疗等等。马拉松所有选手都在一个起跑线起跑，随着赛程的进行，整个参赛的队伍慢慢的拉开了距离，中程以后人数就越来越少了，而那些坚持下来的人，有的走走停停，有的停下来享受免费的食物和按摩，有的看别人慢下来了，自己也就慢下来了，而只有那些克服各种困难、各种意外，不被周围景象迷惑的、不放弃的、抓紧前进的人，才能在关门时间内跑到终点。修炼如跑马拉松，希望每个走到今天的同修都能在关门时间之内到达终点。
大义者刘玄德，大陆大法弟子。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也自称是汉人，大汉民族的坚强仁义撑起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成为每个中国人心底的靠山和自豪，一股铸就了中华儿女为道德正义的坚贞不屈，宁死不辱。无一股者必然奴颜卑膝于外部各种势力，趋炎附势，没有任何良知底线，只为苟活， 成为祸害大众的奸贼。人常说患难见人心，战乱动荡的三国时代将大汉民族仁义的熠熠金光彰显得淋漓尽致。三国之义主要在刘备、关羽、张飞。刘备之仁义盛硕古今，为大义之高峰。在群雄混战中，刘备急需立足地之时，陶谦三让徐州，刘备终是不要。之后来陶谦病危，去世前以手指指心而死，明智请刘备接受徐州牌印。陶谦安葬后，徐州众军也请刘备接受牌印，刘备还是故辞。次日，徐州百姓哭拜请刘备执掌徐州，刘备才接受。刘备之义是寻常之人无法做到的。新野之战后，曹操大军漫山遍野，兵分八路，围攻刘备所处的范城。刘备生死悬于一线，曹操劝降不成，即日攻打。刘备问计于孔明，孔明说可速弃范城，取襄阳斩歇。刘备说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孔明说可令人便告百姓，有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告知百姓后，星野、范成两县百姓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刘使君。即日豪气而行，扶老携幼，江南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刘备于船上望见，大哭曰：为我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我何生哉？便要跳江而死，被左右死死救之。船到南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往南而哭。刘备急令关云长催船渡之，直到所有人都渡过来了，刘备方才上马。有云：大难临头各自飞，生死存亡之际，谁能像刘玄德一样一心护佑百姓？拖家带口行军乃兵家大忌，刘备内心唯有百姓，之大义古今屈指可数。到襄阳城门外，刘备的侄子刘琮拒绝开门，并乱箭射下。这时城内有一人名叫魏延，抡刀砍死守门将士，开了城门，大叫：刘皇叔快领兵进城，共杀卖国之贼。张飞便跃马欲入，被刘备止住曰：休惊百姓。这时城内守军自相混战，刘备说：我本要保民，反而害民了，我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往江陵而走。兵家攻城略地，有意外的内应，乃是万幸。在背后曹操大军铺天盖地追杀的情况下，刘备仓皇逃命的情况下，却为民而不取襄阳立身，仁义之心好如日月。刘备不取襄阳，曹操正好兵不血刃地进入了襄阳。与刘备同行的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包不计其数，这种情况下日行仅能达到十余里。而曹操追兵神速，刘备众将都说不如战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哭着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怎么能弃之呢？因此不许。后人有诗赞叹曰：临难人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至今凭吊湘江口，父老悠然亦使君。由于军民行动缓慢，刘备被曹操大军掩杀，妻子老小全陷入乱军中。刘备夫人糜夫人为保儿子阿斗而投枯井而死，燕人张飞、常山赵子龙血战当阳，演绎了名垂千古的救主悲歌：悲乎哀乎，一指铁骨铮铮。刘备之意还在于对结义兄弟毫不怀疑的坚信。刘关张被曹操大军打散后，刘备战乱中只剩下自己一人逃到青州，被袁绍所保护。关羽护着刘备夫人身陷曹营， 后来曹操与袁绍征战，刘备在袁绍军中首次看到在曹营的关羽，心中第一念是谢天谢地，原来吴地果然在曹操处，丝毫不怀疑关羽会变节，这不是普通常人能做到的，常人谁能无疑心。刘备之意还在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刘备两顾茅庐反复见不着诸葛亮，备受各种心理环境打击，却没有丝毫怨言，一直苦等到次年春天后，选择吉日斋戒三日，熏沐更衣，三顾茅庐，尽贤之真诚，媲美于周文王请姜子牙。历史是真实的名鉴，浩浩长河中，后世中华儿女一直壮歌，荡气回肠，沁人心脾，铮铮铁骨，维护着道德正义，请示救世，福润万民。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